你有很多圣经问题请教童真牧师，
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
万峰博士。
主啊，
扫罗为何要找女巫？生命为何总是受苦？能不能吃血吃祭物？
为你拨开信仰迷雾，解答疑难寻找出路。主啊，救救
欢迎你收听主啊救救我，我是万峰，
我是童真。
好，童真牧师好啊。
那大家好。
好，非常高兴啊，这个礼拜呢也是我们良友电台7月29号我们七七台庆的时间。那所以听众朋友呢请你留意了，7月29号的晚上呢我们会有1个小时的崇拜，还有呢1个半小时的庆典，就在晚上的6点到8点半的时间，所以请你一定要收听了。那今天呢我们回答一些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劝慰子呢提出一些问题呢也是挺不容易的哈。他就说呢，有些学校呢要求学生们填写宗教信仰情况，所以呢很多弟兄姊妹就很纠结，不填呢就觉得对不起神，填了又担心孩子们受到影响。那我知道我们的弟兄姊妹呢相信的是救主而不是宗教，但是如果我写我不信宗教呢，这个又好像玩这个文字游戏。那如果真的这样写，神会喜悦吗？那耶稣也说嘛，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也必认他，所以我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填写。
嗯，这个是很难的难题，因为以前我都遇到这样的弟兄姊妹。不过呢，我相信神会看重我们的内心诚实，还有表现也要诚实的。如果是我呢，我会填基督信仰。
嗯，在不同的年代呢有不同的选择。那我念历史的嘛，我就说说不同的历史啊。例如在早期教会里头呢，他们觉得为神能够殉道呢是很光荣的。
对
啊，他们就觉得哦，当然要说了，如果啊这个罗马呢就选上了我，太开心了，这个就是神给我的唯一的殉道的机会。这个是早期教会。到后来的教会的人呢，他们就在想，嗯，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呢。那所以呢不同年代的想法呢又不一样。有些人呢就甚至呢早期教会呢有一些的批评呢，就会觉得你啊这样反悔，在人面前说你不信耶稣呢，神会审问你的，教会呢也不愿意接纳你这样离弃教会的人。
其实我觉得呢，我们应该要公开承认主的，因为呢在马太福音10章那里告诉我们，我们能够很明确的告诉人我们是属主的，将来主必定会认我们，要不然呢主也不认我们。
嗯，我觉得这个角度呢对于很多人来说呢是很艰难的，但是这个时候呢更值得我们反思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就我觉得简单一点，就好像哎，孩子考试的时候要不要去教会，这个就是你看哪个事情是重啊，哪个事情是轻啊。如果你为了孩子只是为了保持他的这个前途顺利，你就愿意说哎呀我就什么都不信，那这个呢就值得我们反思一下你在信什么。但是那要留意，万峰没有孩子，童真牧师没有孩子，我们站着说话不腰痛。
我是孩子的时候我都说我是基督徒的。
因为你的环境不一样嘛。
也不是。因为有些环境呢，你说你是基督徒的时候呢会带来很大的回响的。有些人呢会特别的针对你。但是我觉得我是信耶稣的，我就摆明我是信耶稣的。 结果我都没有受过什么逼迫。
所以每一个环境就不一样。我记得有一次呢，我就去这个香港的迪士尼去看这个秀的时候呢，就有个人就看到我背后穿的这个衣服是教会的衣服，因为我懒惰嘛，没买衣服。然后呢，他们说你是基督徒来的，为什么你挡住我？我说我长得高有错吗？那但是你该说什么呢？所以呢，你要想想，其实呢，你要承认你的信仰呢，一定会有人用各类型的东西来去，就是要求你做某些
挑战你
、啊。对，求主怜悯啊、无论你说，无论你不说啊、这个挣扎呢，我觉得最值得的就是你去反思，你到底信什么，到底神给你的呼召是什么，也好好祷告，就是神给你的应该填的是什么。祷告过以后就填吧。
主啊，救救我。
好，来到我们下一条问题了，就是劝慰子继续问的问题。他就说呢，我前段时间呢看到一条短片，说现在呢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就是基督宗教了哈，各类型的宗派呢有45000多个。我就看到觉得哇，真的很不可思议啊，竟然有这么多派别，这么多的派别有什么好处还有坏处呢？
这反映了人性的软弱和罪性了，这样会导致教会分裂，让我们的宗教或者是我们的信仰呢给人看来是模糊不清的。
不用担心，万峰跟童真牧师就是两个派别出来的了哈、你看到我们的混乱还有分裂了
没
有？
没有我们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呢我们没有混乱。
但是呢我另外一个角度呢，你想想这个地球呢有1/3人或者1/4人是这个基督徒嘛，所以呢我们算算可能有10几20亿是基督徒，这样的话只有45000个分类，是不是太少呢？
也不要这样算吧。其实这些分类看主要分什么了，我们的主要信仰是三一真神，还有我们是因耶稣得救，这个很重要的，我们抓得紧这个信仰的核心那就可以了。
所以我跟劝慰子的看法不一样，你觉得45000个好多，我跟你说45000个很少，所以呢也是很多人很努力合一的结果。
我觉得呢，不管他有多少的分类，但是主要我们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这个要分得很清楚的，不要乱来，也不要外添什么东西，那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大公会议记录，我们这个栏目呢就更加重要，就是竟然有45000多种、他们都能够一起聚在一起去开会，一起去研讨有什么的真理的核心要义。这个大公会议呢就是只是谈一些最大的事情，那到底当时最影响教会的事情是什么呢？那现在交给大公会议记录。
教会教会内开会，大公会议大家公开
开大会，
大公会议记录。
万峰呢今天跟你来到了第7次的大公会议，那个是第2次尼西亚会议，在公元787年。终于过了这么多次的会议呢，他们不再讨论耶稣的角色了，他们开始问一个问题，墙上啊壁画上面呢、有很多耶稣的圣像或者画像，能不能用来帮助我们崇拜呢？或者说墙上面的图像能不能反映真神？我们使用图像会不会是拜偶像呢？其实呢，这个是因为呢，在公元8世纪里头呢，拜占庭帝国，就是东罗马帝国，出现了一个风潮，就叫反圣像运动。简单来说，就是看到这个，就说是偶像得拆了。那当然支持他的人呢就说，哎呀，这个呢是帮助我们敬拜神的。反对就说，你不可为自己雕刻任何偶像， 于是呢，他们两个呢就开始打了，打架了哈。一些人去拆不同的雕像、偶像，一些就坚持保卫那些图像。有些人就说，我们不是拜偶像啊，里头是我们尊敬的那个人啊，好像你家里头放了一个你爱人的那个画像，你会不会拜那个偶像？当然不会，你就思念背后的人嘛。所以呢，尊敬是归于他后面的那个，而不是前面那个图啊。那于是呢，就开始召开这个大公会议了。那这次的大公会议能够召开呢，最大的功臣呢，不是教会的人，而是皇太后。本来一召开会议呢，那个军队就进场了，就拦阻他们开会。最后呢，皇太后呢把那些人都换掉了，就换上一堆听话的部队，然后就开这个大公会议。经过很多的辩论以后呢，大会正式宣布，圣像可以用来尊敬，但是不能够用来当神那样崇拜。哎，这个分别很重要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分不清楚什么是崇拜，什么是尊敬。好像呢，我们新教徒经常说，哎呀，拜玛利亚一样。什么是崇拜？什么是尊敬？是两个东西来的哈。崇拜只属于神，尊敬可以给那个图像啊，可以给十字架，可以给圣人啊，可以给圣母。所以你可以尊敬这个的东西，但是不能够把它当作神。那除了这个圣像的问题以外呢，这个在尼西亚第二次大公会议787年里头呢，他还定下了22条的纪律规定。那我说几个有趣的哈。第一个，神职人员不能买官啊，因为以前呢有很多人呢是买了这个官位，不行啊。因为呢，这个神职人员的那个位置不能买回来的。第二，就是主教不能向下属乱收费，如果那个主教向神父收钱呢，这个要被革职的，因为教会不是加盟店，不能收费的哈。第三，神职人员不能穿得太浮夸啊，因为呢，当时呢，很多神职人员的那个衣服呢，如果你今天去天主教也会发现挺漂亮的哈，那以前穿的好像时装修一样啊，不能这样做。然后呢，修士、修女不要到处跳槽，因为呢，以前有很多修院，他们呢就选，哎，我喜欢这家，我喜欢那家，这个规定他们要住在一个地方。然后第五个，再来一个，男女的修道者不能一起吃饭啊，平信徒可以一起吃，但是你修道者呢，哎呀，你又说你不结婚，我又说我不结婚，那我们一起来吃饭啊，那个呢就观感不太好了啊，就定了这些的防止八卦的事情啊。那所以呢，这一次的大公会议呢就回答了，圣像不是偶像，敬礼不是崇拜，尊敬图像是指向图像背后的耶稣基督。那这个的会议最大的成就呢，就是完结了几十年的反圣像的运动。从此以后，你会看到天主教教会或者东正教教会里头都有很多的图像，但是你今天回到了新教的教堂，又是一个新的反圣像的运动了，那个就是宗教改革之后的事情了。
主啊，救救我！
好，在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主啊，救救我》这个节目里头呢，有万峰，也有童真牧师。
嗯，
那现在呢，我们回答一些圣经的问题。手机尾号4965呢，他就说《历代志上》13章呢，他就说，大卫要把约柜运到这个大卫城，但是呢牛失前蹄啊，所以呢这个乌撒呢就扶住了约柜，就被神击杀。这个经常都问的问题了，那为什么要审判他？这个听太多了，你看看有没有新观点。
其实观点只有一个，神的神圣与律法不可轻慢，因为呢神很早已经严严的定下律例，只有利未人可以抬约柜，不是利未人不可以，任何的人都不可用手触摸啊约柜。如果有人这样做的时候呢，就是违背了神明确的圣洁律例，这个很重要的，因为神 一早已经吩咐了你们不可以这样，但是他们偏偏做了神不要他们做的事情。
嗯，我们呢经常都喜欢同情弱者的，这个误杀关他什么事啊？啊，这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哎呀，这个约柜这么重，我用牛车运呢，怎么啦？对不对？那这个就是用我们的思考来想神的问题了。
嗯，
有些时候我们真的要想清楚，神真是神，神不是我们。哎呀，他要是不是他工作一定要有道理，一定要有原因呢？你要想想，如果是一个蚂蚁对人的时候，它是不是人的对蚂蚁的行为是一定有这么大的这个规律呢？有些时候我在爬山的时候，我看到蚂蚁，哎呀，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想踩死它，因为觉得它挡住路。虽然我知道它是好的虫子，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是想这样。所以呢，如果我们老是觉得是人对着人啊，这个真的不合理，但是它是超越你的，你能猜得到吗？
嗯，其实我们不可以用人的本能，或者是我们觉得我们好，我们就用我们的方法去服侍神。神一早已经有明明的规定给以色列人或者是利未人他们应该做什么的。我们不可以说我们不知道啊，我们是好意啊，就可以取代顺服神。
嗯，对了，所以呢就很想跟你说呢，我们很多时候一个问题呢就是用了人的角度来理解神，就把神拟人化。你把神拟人化，就觉得神应该有人的那个性情，人的那个习惯，人的那个规律，人的那个原则。还有我们另外一个问题，就把神死物化，就是呢给神一个他应该做什么，他就是只能这样，他就是这样，你都给他标签了，那你有没有想过他是活的呢？
我们要记住，神是轻慢不得的，侍奉神必须按照神的方法，不要用人的方法。
嗯，对了，那所以呢，希望这条问题经常都回答的了，首先我们就能够改变我们原来的观念，把神矮化了。
主啊，救救我。
好，继续来到手机尾号8340，他说以赛亚书9:8呢，他是说主使伊言入于雅各家，这伊言呢就好似是限定一样。然后呢，如果是伊言的限定，什么伊言是什么呢？我都不太明白这个伊言的意思啊。
伊言呢就有它的独特性的指向的，指出神对北国以色列，就是雅各家呢，他们公义审判的谕令，由先知宣读。然后呢，我们知道后来经文详细的列出了审判的具体内容。
嗯，对了，其实我们要整个以赛亚书9去看，你要知道这个以赛亚书第9就是那黑暗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然后呢有一子赐给他们，这个一子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嘛。所以他其实呢那个言呢是应该跟耶稣基督有关的，所以呢我们的圣言耶稣基督也是神的话啊，这个神的道，所以呢就是应该这个言呢就是指向耶稣基督，就要进到这个以色列人当中。
嗯，还有呢就是这不是单指一个词啊，它是代表神带有能力与权威的话语，神的话语一旦发出就绝对不会突然返回的，在历史中呢他必定会审判管教人的。
嗯，对，因为这个部分后面呢就是应许跟审判，那个言为什么也是审判呢？有没有想过耶稣基督虽然他是来拯救，但是这个耶稣基督神的宣告也有烈怒的审判呢，只是耶稣基督挽回嘛。所以我觉得这个言呢他虽然好像跟前文后理那个关系不是很明显，前面就应许赐一子，后面就是审判，但是这个言就是说明神的那个公义的属性。
对，这个一子来到世界呢就是要实践神的救赎还有他的审判。
你想到
他也想到，
你想不到
他也想到，
多玛斯阿奎那
神学道。 我最近读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洗礼一定要用纯净的水吗？
你为什么这样问？
因为现实中根本很少见到绝对纯净的水，海水里有盐分，河水里有泥沙，甚至教会举行洗礼时也可能在洗礼池里加入其他东西。那么这些水还算是水吗？
你的问题其实是什么东西才能称为水？
难道不是看它干不干净吗？
不是，关键不在于水是否完全纯净，而在于它是否仍然是水。如果它虽然含有杂质，但本质上仍然是水，就可以用来施洗。
所以海水可以？
可以，河水可以，井水可以，雨水也可以。即使水中含有矿物质、盐分，甚至有些天然杂质，只要人看见它仍然是水，它就适合作为洗礼的用水。
那么什么情况不可以？
当水已经不再是水的时候。
听起来有点抽象。
例如酒，酒里虽然有水分，但没有人会称它为水。又例如玫瑰水，人们称它为玫瑰水，不是因为它是水，而是因为它是从玫瑰提炼出来的液体，因此不能用来施洗。
原来重点是它属于哪一类东西？
正是如此，洗礼需要的是水这个受造物本身，而不是任何透明的液体。
那如果是一杯很浑浊的水呢？
若它仍然被认为是水就可以。若浓稠到已变成泥浆，人们不再说那是水，而说那是泥，那就不适合了。
所以教会关心的不是实验室级数的纯度，那教会关心什么？
不是，洗礼不是化学实验，上帝拣选水作为洗礼的记号，因此教会要确保使用的确实是水。
我明白了，问题从来不是够不够纯，而是还是不是水。
很好，因为洗礼的能力不是来自水有多纯净，而是来自上帝的应许。教会所要做的只是忠心的使用主所指定的记号。
主啊，救主，主啊，救主，救救
救救我。良友电台的主啊救救我这个节目有万峰还有童真牧师在这里，那我们呢也在鼓励听众朋友呢在问我们的问题啊，我们很喜欢奇怪的问题，越奇怪越高兴啊。那现在呢我们就来一个手机尾号4110的问题，他说呢，我曾经的教会呢是不讲受洗的，说水是洗不掉人的罪的，现在呢我离开了那个教会了，我明白了受洗的意义了，可是呢还在里头的包括我妹妹呢就不认可受洗，我应该怎么对她说呢？
哦，你就告诉她，主耶稣亲自在大使命里面呢吩咐过的，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门徒给信靠的人施洗，让他知道其实是耶稣的吩咐，不是我们多做了一些不必要的事。
嗯，你可以呢就听听我们刚才的神学大全呢、啊、就说洗礼应该用纯净水吗、就去反思一下水的作用啊。最重要呢就是水都是一个的符号还有媒介，老实说水是怎么样都洗不干净的，包括用纯净水洗你的话都洗不干净的，因为呢、一出来空气就有杂质了嘛。但是它是背后的意义就是耶稣基督就借着这个水的洁净让我们知道，哎，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命是能够被神的救恩所洁净的。
嗯，其实整个过程呢就是要表明我们是与耶稣基督一同死了，然后埋葬了，然后复活，这个是属灵的意义很丰富的，而且呢是耶稣吩咐我们要做的事情。为什么不做呢？不做还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吗？
嗯，所以我明白呢，你妹妹的教会呢应该是比较踏实的人呢、啊、就想想哎呀水怎么能洗得干净呢但是呢你出来就明白了，哎呀其实水呢不但是水，是有它的意义的，那所以呢、他们是比较踏实，就比较简单一点而已，那就慢慢来咯，为他们祷告咯，我觉得这个更加简单，你硬要跟他骂战呢也解决不了问题的。好，最后一个问题了，手机尾号8701啊，他就说我想了很多个礼拜这个问题要不要发啊，就我发现教堂里头呢有家族的黑恶势力，这个是我感受到教堂呢冰封三尺，教堂里头内耗很大，我就发现很多信徒都是这样的我不去教堂，但是我信耶稣。教堂里头的人也很自私啊牧师呢曾经把我拉进去敬拜团的群里头，哎，我发个信息都被人封了，然后呢20多年你们敬拜队的人五音不全，还没有质量，让人难受，所以呢我就退出教堂，因为去教堂身心更累，就好好听良友电台的真道分解就好了。
你听我们良友电台的真道分解好，参加我们的崇拜也不错，不过我告诉你，我们应该有地上的教会，你可以在教会里面呢好好的遵守神的话语，然后呢让神的话语成为你们之间彼此的提醒，这个重要你不要因为教会现在有些地方不合你的心意你就离开教会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属灵的家的。
我刚刚前几个礼拜 就讲过一篇道，就说呢很多人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为什么？就是呢你进去教堂的时候呢，开始的时候每个人都很欢迎你啊，然后呢就很欣赏你啊，然后呢你开始呢在教会里头担当某些的侍奉之后呢，就开始呢有一些人去批评你啊，去觉得你有什么问题啊，但是你要留意，在每一个行业里头，指点江山的成本是最低的，包括你现在骂教会没有成本的，你就跟我骂了他，然后就说他有什么不好，当然每个群体都有不好嘛，教会就是小社会，都是人在说是非。在马太福音11章里头，耶稣那个年代他们也说，约翰你也不吃也不喝，是不是鬼附了？耶稣你就跟这个税人罪这个税吏啊罪人啊妓女一起啊，你是不是有病啊？你是不是鬼王别西卜去赶鬼啊？其实教会就有很多这样的人，包括我，包括万峰，也包括你，所以呢我们都在做这个事情，但是我们要重新找到我们信的是基督，但是基督教是一个平台，让我们一起能够一起在这个信基督的路上同行，一定是乱七八糟的，一定有很多是非的，但是耶稣还是爱这个这么烂的教会，爱这么烂的你，爱这么烂的我。
我们的主耶稣爱我们每一个，你那么好，你就应该留在教会去影响教会。
对，你会很多挫败的，我跟你说，你预计好，但是呢万峰已经现在很平安的了，就是有人批评也好，有人这个赞美也好，代表我的说话呢有冲击力，影响到他们，他们才会有话说。
我告诉你，童真还是在教会里面，我发觉我教会还是可以的。
好，如果你有任何的信仰疑难，欢迎你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抬头995，也可以电邮到罗马数目字的995 at 良友 liangyou.net。我是万峰，
我是童真，
记得了，7月29号记得收听我们良友电台77周年台庆，晚上6点到8点半，我们呢当时再见了，拜拜，
再见，拜拜。唱主啊，救救我，不怕迷失或者失误，来呼叫救救我，基督就是唯一出路。唱主啊。